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探讨十住毗菩萨论23、40共法中善知不定品。佛有40种不共法，不共就是不共菩萨，不共二圣，更不共凡夫，就是佛特有的功德。在21品、22品、23品都是在谈40不共法。在21品已经谈过了9种佛的不共法，在22品针对其中只有佛特有的金刚三昧，引出了佛是不是有一切智的问题，已经讨论过了。接着我们再继续看第10种不共法之后佛的特有功德。好，请看讲义445页。第10种不共法是善知不定法。诸法未起，还没有升起，还没有出现，还没有成就，还没有决定，还没有分别，这当中如来智慧有力量，可以知道这个法是不定的。底下举种种不定法的例子，第一个举分别业经，其中说到佛告诉阿难，有人身口意行善，可是命中之后却堕地狱。这个跟我们一般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好像不一样啊，为什么身口意行善竟然命中却堕地狱，而有人身口意行恶业，命中之后却升天上？阿难就觉得很奇怪啊，请问佛为什么会这样呢？佛说，这个人如果他过去世罪福因缘已经成熟了，而今世罪福因缘还没成熟，那么看哪一个先成熟。有可能过去造的恶业，那么现在已经成熟了，而今生所造的善业还没成熟，这时候恶业先成熟的就先受报，因此今生行善，但是过去的恶业已经成熟了，所以命中之后先堕地狱。但是功不唐捐呢，因为今生所造的善业等到它成熟的时候还是可以享受乐的果报。那另外一种情形就是他在生的时候身口意都是行善，但是临命中的时候如果升起一个很大的邪见，由于这个邪见非常强烈，也有可能就堕地狱。而有人今生身口意都造恶业，但是他临终的时候升起一个非常强烈的正见善心，临终之心力量非常的大，由于这样的大的善念而命中升天上。有关这个经典的依据在角注二，花五一中阿含经的分别大业经有提到。我们稍微看一下分别大业经里面有说，有一不离杀，不离杀就是杀生啊，造的杀业，并没有断除，就是这个杀生不断。不逾矩就是偷盗，还有邪淫妄语等等，乃至邪见。由于他没有断除杀没有好好的守护这个戒，而身坏命终。虽然说他犯了这些杀盗淫妄等，可是命终的时候升到善处天中， 在中阿含这里提到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本作不善业，他造作了杀生、偷盗等不善业，做成就以后，因为不离杀，没有好好守护。不过呢，他于宪法中已经受报完毕了，就造了恶业，在宪法就是今生了，就是现在世，他这些恶报已经受尽了，而生于彼，受尽了，那有复因后报故，这里的后报是指他有修对治道，就修善法对治恶业，而得可以生善趣的果报，而他不因为这些恶报身坏命中去感恶果，他是由于后报，就是之后有修善业，那今生的恶业已经受报完毕了，而之后又造善业，这个时候他身坏命中给生善处天中，这是在今生先造恶业，之后又造了善业，而今生所造的恶业在今生就已经受报完毕了情况，那么由之后所造的善业感得的报，善报而生天。第二种情形，本作善业，那意思就是在造恶业之前他有造了善业，虽然之后在造作许多的恶业，但是由于造恶业之前的善业还没有报尽，他还有这个善法的业还在，那么今生所造的恶还没成熟，过去的善业还持续，因此身坏命中先升到天上。这个就是先造业，或者先造恶业后造善业，或者是先造善业后造恶业，看哪一个重，哪一个先成熟。如果善业它比较重，比较早成熟，就会由这个善缘而生天中。另外一种就是死的时候升起善心，那这个善心非常强烈，有这样的因缘先升天，受善的果报，受乐的果报。那如果是造善业而却堕地狱，也是有这几种情形。那在角注二的刮胡二大致里面还有提出一个问题，我没有引出来，大家可以自行参照。里面就有人提到，那为什么临死之前起了这样的善念，这个善念起的时间很短啊，它的力量怎么能够胜过这一生所造的这些恶业的力量呢？在那边有一个譬喻说，最后所起的这个善念，如果虽然他一生里面造了很多的恶，但是最后这个善念非常强，那么由这个善念他可以升天。反之，如果有人一生行善，而最后起了一个很大的邪见或者恶念，有一个譬喻，如火如毒，毒啊，它不必很多啊，那就可以毒死人。因此说，临终的心念虽然时间很少，但是非常猛烈，如火如毒，虽然很少，能够承办大事。好，所以我们一般所说的善有乐报， 恶有苦报，这是从原则上来说了，但是不能只看今生啊，那过去生、现在生，还有看他的轻重，哪个先成熟，哪个后成熟，跟临终的那个善念或恶念啊，综合来决定，因此不定啊，啊不是说今生行善就一定会升天，不一定。好，第二，再举一部经，叫《守家经》，里面说到俗家婆罗门子对佛说：“瞿昙，瞿昙就是世尊呢。啊，婆罗门在家白衣，能修福德善根啊，胜过出家人。啊，他们认为，哎，在家中修福德就可以胜过出家人。啊，请问佛，这种说法如何？”佛说：“我于此中不定答。”在家，那要看什么样的在家人呢？啊，如果在家众他修福德，他也非常精进，又不造种种恶业，如果出家人不修善法，那或许不修善法的出家人不如修福德的在家众。好，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在家修福德一定都胜过出家人，那看什么样的出家人啊，对不对？如果像舍利弗、目犍连，那你能比得上吗？他们已经是圣者的了。如果在家修善，有可能胜过不修善的出家者，所以这个要分别答。好，再举第三部经，《大涅槃经》中说，巴莲浮城，这就是华士城，将来会败坏。那败坏的因缘可能有三种，第一个是大水，第二是大火，第三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串魔，串通要魔反。那也就是说，在未来就看因缘了啊，也不是决定说一定是被大火所烧，这个不一定。好，再举第四个例子，又因波离末梵志说，裸行外道，有一位叫波离末的梵志，若他没有舍弃所说的话，或者没有舍弃他的傲慢执着的心，没有舍弃邪见，要到佛那个地方，那是做不到的。若皮绳断，或者是身断，那是永远没有办法到佛面前。此处毗婆舍只有引这经中的一小段文，我们还不太容易看出来它的前因后果啊，看不出来它的脉络。我们请参考角注七啊，《长阿含》的第十五经。我们看这部经就比较清楚了。我们看第二行，有一位波离子，也就是我们现在经所说的波离末梵志，他在大众之中，他怎么说呢？说沙门佛陀有大智慧，我就是波离末梵志了，我也有大智慧。沙门佛陀有神足通，我也有神足通。如果佛示现一，那我就示现加倍，有示现二。如果佛示现二，我就示现四。就夸下海口啊，自己说这样的话。 而佛就因此说了这一段话，说他如果不舍弃他的所说的这些妄语，还有他的邪见啊，他这样的慢心想要到佛面前，那是做不到的。而其中一个人他说他没办法走到佛面前，没关系，我去把他抓过来，带过来。佛就说，即使你用皮绳啊，重重的把它捆绑，然后用很多的牛一起拉，想要把它拉过来，即使这样的话也没办法。即使你这样用皮绳把它重重的捆住，还有很多牛一起拉的话，要么就皮绳断，要么它身就破碎。一拉的时候他身体断裂了，还是没办法到佛前。那这里的不定就是有可能皮绳断，有可能身断了。好，第五，法喻经里面提到，我此法甚深，就是佛说的法，缘起法、涅槃法非常深，以方便说，令浅容易了解。如果有执心依教奉行的话，可以得到两种利益。一种有可能今世就漏尽，证得四果阿罗汉；如果还没有漏尽，有可能证得三果阿那含。那这个也不是决定一定证得阿罗汉，不一定。佛说这里有可能三果，有可能四果，这个是不定法。不过《十住毗菩萨论》这里引《法喻经》只提到三果或四果，我们参考一下角注八，中阿含的两百经、阿离刹经，其实这部经里面就有提到了，佛为众比丘说法喻法，就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所以这部经在中阿含其实它是叫做阿离刹经，不过由于这个譬喻非常有名，有时候我们为了表达法上应舍，何况非法，经常会说是法喻经。好，这部经里面就提到，佛法善说，法路广布，广为宣传。那如果大家依法而行，有可能是会证得阿罗汉，就是出离智，证智慧解脱，他不会在受后有，不会在无穷尽的轮回，就证得四果。也有可能波涅盘得不退法，不再来这个世间，就是不还果，有可能证三果。也有可能三劫已尽，贪嗔痴薄，就是欲界的修惑还没有完全断尽，还需要天上人间一往来。这样的一来，那就是二果。也有可能三劫已尽，就即期往返，顶多七番天上人间往返，那这就是出果。所以就是依法而行，就看自己众生的根性还有他的精进努力的程度，还有业障的浅或者是重，证的果有可能四果，有可能三果，可能二果或初果。所以如果依中阿含阿离刹经，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法喻经的话，有可能四种 果位当中的一果。那如果根据角柱八的刮胡二，中阿含195经，这里就是如果大家依着世尊所说的话去实行，能够入世尊境界，有可能二果中得到其中一种，如倒数第二行，于二果中必得一业，有可能现世得究竟智，就是证得四果阿罗汉，也有可能得有余，还有残留的烦恼修惑还没断尽，而得阿那含三果，所以都是不定，要看众生的精进啊、根性啊、业障等等而定。再来举第六个例子，僧一阿含舍迦离经，佛告诉阿难，如果有人故意造业，无有不受报而得道者，那受报就是造了业，什么时候受报？从时间上来看，有可能是今生就受报，有可能来生才受报，有可能下下生，还有包含以后才受报。因此受报有可能现受或者生受或者后受，这个都不太一定。我们看一下角柱九的刮胡四，称呼知道这里的解释比较浅显易懂。从造业与受报的时间来说，可以分成三十业，这个就是三十业。现报业就是这一生造了业，这一生就感果，这是现报。生报呢，是这一生造业，要到生死之后来生才感得果报，所以这里的生报是来生，就是下一生。后报的话是今生造了业以后，下一生还不会受报，要隔一生二生或者经百千生才受报，这就是后报业。这个都不一定啦，为什么不一定呢？就看今生造的业有可能轻业，有可能很重的业还有过去生可能还有造了善业，他先成熟了，所以今生造了恶业什么时候成熟那个不太一定。好，第七个例子，僧一阿含经里面的阿弗罗经，佛告诉诸比丘，诸恶人死，就是在人中造恶了，那么死了以后有可能堕畜生堕地狱，当然恶鬼道也有可能，如果是善人有可能升到天，也有可能升到人，而天也有不同的天啊，有的欲界天，有的色界天，有的无色界天，所以善人看你造了什么样的善，如果只是布施啦这样的有漏的善法而没有禅定的话，有可能只是欲界天那如果是有禅定，有可能色界天或者更高的无色界天。好，第八个例子，无畏王子经，这位无畏王子这个有个典故了，具体的典故在角柱十一，南传的中部五十八经，无畏王子经，就是在十住比方引这段文之前有一小段的缘起，就是有外道他们对佛心生嫉妒，那自己又没办法 比得上佛啊，那就想要借用无畏王子的力量去问难佛。那他们就教无畏王子说，你到佛那边来问难佛。怎么问难呢？就说这个佛有所说，佛所说的话能不能说一些话令别人产生嗔心，这个佛说话会不会让别人产生嗔心，可不可以这样说，就众生不喜欢听的话语佛可不可以说。如果世尊回答说可以，说众生不喜欢听的话你可以让他们产生嗔恨心的话，那么凡夫也是这样子啊。如果可以说这样的话，那世尊跟凡夫有什么差别呢？写不出世尊的伟大啊，佛为什么可以说这些话让人家起嗔恨心呢？然后呢，如果佛说不可以说嗔心的话，那你可以再进一步问难他。如果佛不能够说令众生不喜欢听的话，那么佛为什么受记的提婆达多会堕地狱啊，使得提婆达多非常激动啊，愤慨啊，不高兴啊，为什么是这样子啊，那就是双刀论法啊，就是你这样问佛答可以说让众生不喜欢听的话，让他起嗔心，或者说不能说，都会有缺失啊。他们是抱这样的打算的。因此啊，我们接着这里所说啊，那无畏王子就这样子来问难佛啦。佛有所说啊，能令众生起嗔心佛。没想到呢，佛不落入圈套啊。他没有决定打说可说或不可说，我怎么回答呢？王子，这件事情呢不决定哦。佛有时候是以怜悯心，这因为怜悯心而令他人嗔。虽然佛说的话让别人不高兴，可是可以种善的因缘。例如乳母以屈指，就是用指头啊勾出小儿口中的物，虽然让小孩子不高兴了，因为他有食物卡在中间嘛，那你用指头要把它勾出来，那小孩子很难过啊，当然要哭啊，但是并没有过失。有关于这一段典故，大智论有提到，我们看一下角注11刮胡2。如无畏太子请问佛，佛能够说令众生嗔的话吗？佛没有上当啊，佛就说这个要分别说。佛回答很善巧了，有四种回答，第一个是肯定答，第二个是分别答，第三个是反问答，第四个是默然不答。这里佛就用分别答来说。结果太子，我们看继续看，太子就说诸泥见子被了矣，了矣就是完了啦，他们输了。因为他们本来用双刀论法让佛陀难堪了，没有想到佛并没有用决定答可说或不可说，佛回答是要分别说。佛有时示现五怜悯心，不过他是为了拔出众生的罪，虽然让众生起不高兴的念头，但是众生之后会得到利益。很巧，这个时候无畏 太子的儿子啊，小孩子坐在五位太子的膝盖上，佛就问五位太子，你这小孩如果不小心吞了瓦石草木，那你允许他吞下去吗？那五位太子就回答，当然不可以啊，先要教他吐出来，如果他吐不出来，我就左手抓着耳朵，右手把它挑出来，从口中挑出来，即使让它出血，我一定要把它挑出来为止。我就说，哎，那你不怜悯他吗？他哭了这么伤心，这么痛苦，你为什么不怜悯他？五位太子回答，我是因为怜悯心深重啊，为了挑出他口中的瓦石，虽然他当时很痛，不舒服，但是挑出来以后，之后他会得到安稳。我说我也是如此，如果众生想要造作重罪，佛首先以好言相劝，那如果他又不听，那就用苦切语来指责他。虽然众生起嗔恚，但是之后会得安稳，也是如此。好，以上是举经，第九是举论，阿毗昙里面提到，众生有三类，品就是品类了。有可能是不定句，有可能习定句，有可能是正定句。我们看一下角注12，瓜五一，大毗婆沙论说，如果是邪性定句的话，那就是造作五无间业，杀父杀母，出佛身血，破河而生。那类似这些，就是非常重的业，造了非常重的业，那就会堕恶趣，这种是邪定句。另外一种是正定句，那就是成就有学或者是成就无学。不定句那就不一定了，不一定堕恶道啊，也不一定成圣果，就是其他的有漏法。即无为法，这里的无为当然不是涅槃啊，那是比如说非则灭无为啊等等。好，所以像在阿毗昙他也说，并不是所有的众生一定成为声闻圣者啊，也不是所有的众生一定是会成就邪定句堕恶道，这个都不决定了有三类。如是等四法藏中不决定的事情太多了，数千万种。而这里说的四法藏一般是三藏经律论，这里多一个就是杂藏。如角注13，契经，契经就是经藏，还有律藏，阿毗昙就是论藏，另外还有杂藏。有的部派有律杂藏，有的部派没有律杂藏，但是类似的内容还是有。例如睡觉部它没有律杂藏，但是相关的内容它还是有的，例如法句经啊，义品啊等等，属于法义偈颂类的碎切部也有提到，还有一些传说故事类本生譬喻因缘，它没有放在杂藏里面，但是还是有提到 还有散在绿点里面或者茎之中。好，以上举的这几个例子就是随因缘的情况，它未来不是说一定会如何如何，就是不定法。有人问，如果人智慧不定，没有决定心，对于事情或者如此或者不如此，那就不名为一切智人。我人认为一切智人那应该很肯定啊，不二语、决定语、明了语，应该说清楚讲明白，决定是怎样就怎样啊。是故善知不定，不能够名为佛，不共法。论主回答：不决定的事，有可能如此，也有可能不如此。随属众因缘故，不应定说。如果不决定的事，却做肯定的回答，那就不名为一切智人。因为做肯定答，万一他是不决定，反而产生不同的结果，那这样的话就说错了。是故于不决定的事当中，也应该用不决定的智慧。是故有不定智这样的不共法。复次，如果人于一切法中决定知，那么这个人一定堕入必定邪论中。因此佛他不讲宿命论呢，不会说过去造了业，今生一定会受什么果，这个要看因缘啊。有时候遇到佛或遇到善知识，那一扭转，这个恶报轻受等等的情形都会发生啊。要不然像央觉摩罗他杀人无数啊，照一般人来讲，他一定会堕地狱嘛。哪知道佛陀一度化以后，他成就阿罗汉啊。若一切法必定，如果一切法都是已经决定了，那么一切的作为就不需要人工方便。已经决定了，那你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改变。那佛不赞成这种说法。如果好坏已经决定，那人工根本不需要种种因缘，不需要更修方便来得到解脱，或者将功赎罪啦等等。因此佛不认为一切法都是必定，如果一切法已经决定了，那不需要人的努力来改善。复次，现见不至守护身，则有重苦。没有好好爱惜身体，会有重苦。例如有人喝酒过度啦，或者过度熬夜啊，精神不济啊，身体不舒服，那会有重苦。如果自己好好的守护身则得到安稳利益。又如种种作业事中，有的非常辛劳的工作才得到富乐的果报。又人今世他静静的好像很悠闲，都无所做，可是这个乐报就会到来。是故有这种不决定的事，为了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不决定的事，那必须要有不定智才能了之。好，万人问，你说守护不守护，有时候 守护可以得安稳，不守护得到重苦，或者是勤苦才可以得到富乐，不勤苦有的也可以得到富乐，会有种种不定式。我们就说啦，有人虽然非常努力的防护自身，可是还是得到苦恼，而有的没有好好的防护可是他不得苦恼，有的非常辛劳可是没有办法得到好的果报，有的没有努力去施作就自然而然得到功德果报，因此这事情不决定。顿祖回答，你所说的正好成立我说的不定义，有种种不定式，这代表说这个因缘非常复杂啊，可能有过去，有现在，有可能有轻有重，或者说，是不是有遇到非常好的善知识来转变种种，这个这么多不确定的因缘，那必须要有不定智才能够了知。我不言，若人不自防护，那一切皆受苦这个论主没有这样说，因为没有好好防护，有的有受苦，有的他的福德因缘很好他也不会受苦，也没有说离种种业因却有果报。业因你要得到这个果一定是有因但问题这个业因你这辈子看他很悠闲你哪知道过去生这个业因善的业因今世才成熟并不是无因有果，论主也不这么说。因为他的功业的业因有可能前世造有可能有的人是今世造，这也是不决定。有人虽做功夫就是他下了很多的功夫，耗费时间精神来造作，而由于过去世的罪障，虽然造作这么多的善业，由于过去的罪障而不能受乐。不言一切都是如此，他不说造了功用那一定会受乐报或者是不得受乐，没有说一切都是如此就看有没有罪障了，还有今世所造的这个善业什么时候成熟。是故你的问难是不对的。是名诸佛于不定世中只有佛不定智具足。好，这是第十个不共法，就是佛善知不定法。接着第十一个不共法，佛知无色处。知无色处者，声闻根蔽之佛，他知道生在无色处的众生或者无色界的法，他只知道一小部分。而诸佛世尊与无色处的众生还有无色界的种种法，佛都能够具足完全了知。好，底下从几个角度来说明。先从佛辨知生到无色处众生的因缘，所生处有别无色处有若干众生生到这边，也有若干众生生到那边，而无色处就无色界天有四天有的生到第一个 叫空无边处天，有的升到第二处就是事无边处天，有的升到第三处就是无所有处天，有的升到第四处就是非想非非想处天。好，再来，有的众生他升到无色处以来有多长的时间，那佛也知道，那佛也知道若干众生经过多少时间他就会退末，他一退定以后他的寿命也终了了。佛也知道若干众生他最长的寿命有多长的时间。第三，佛为了知若干众生他的寿命是决定的，有的寿命是不必定的。这个牵涉到寿命有没有终夭的问题了。就是有的寿命他多久就多久，那有的会终夭。我们找到一部经，在角注二十启示经，这里提到各类不同的众生寿命，例如第一行难言菩提寿命百年他有终夭，而犀牛或鬃寿命200也有终夭，东胜神州寿命300也有终夭，北俱芦洲，这个地方很特殊啊。北俱芦洲定寿千年，没有终夭。这个就是寿命决定了，它没有终夭的。另外还有提到欲界天呐、色界天、无色界天啊，如倒数第三行，空无边出天，这个就是无色界的出天，就是第一天。寿十千劫，第二天事无边处，寿21000劫，第三无所有处天，寿42000劫，第四天非想非想处天，寿80000劫，此等诸天皆有终夭。他虽然说一般是这个劫数，但是有的没有那么长。那这些佛都知道。在第四，那么众生是从什么地方来生到无色处呢？先从三界来说，有的众生是从欲界命中生到无色界。例如我们现在的欲界，有人修到四无色定，那他又没有得到见到出三界得解脱，那么就凭着这样的所得的业力感得无色界天啊，他是从欲界直接到无色处。有的众生是从色界命中而生到无色界，有的就在无色界命中又生到无色界。再来从人天差别来说，有的人是从人中命中升到无色处，有的是从天中命中而升到无色处。天当然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如上面这里所说。好，第五项，佛也知道无色处众生命中之后到哪里去了。括弧一，无色处的众生命中之后有可能投生三界，于无色处命中有的直接掉到欲界，有的升到色界，有的转生到无色界。那么从六趣来说，无色界的众生命中有的生天道， 你的一样是在无色界天，你的色界天，你的意界天。诶，有的就升到人道了，有的甚至升到阿修罗道、地狱道、畜生道、恶鬼道中。我们注意哦，这个无色界他享天福啊，这么多劫，但是他命中的时候有可能就直接堕三恶道。所以只是修禅定啊，那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那禅定一退失，过去的这些恶业成熟，它还是会来轮回的。有一类的众生比较特殊，就在无色界入涅槃，这个是他有修学佛法了。例如有的三国的圣者，他已经得到见道，已经断尽见惑了，但是修惑还没完全断尽，升到色界或无色界，就在那边入涅槃，那就出三界了。好，另外佛也善知无色处众生的根性，有些众生都是凡夫，有些众生是佛法中的贤圣弟子，有些是凡夫的弟子，有些众生可以成就声闻圣，有些众生成就辟支佛圣，有的成就大圣，而有的众生不成声闻圣，有的众生不成辟支佛圣，有的众生不成大圣。若干众生行灭者，若干众生不行灭者，若干众生上行，这个地方比较难解啊。不过我联想到在佛典中里面有提到五种阿那含，有的提到七种阿那含。阿那含有的是叫做中波涅槃的阿那含。中波涅槃的阿那含就是说他在欲界圆寂了。那么将要往生到色界，还没有往生到色界，就在这中间中阴身的阶段，他就波涅槃了。这个叫中波涅槃的阿那含。那另外呢，有的阿那含在中阴的阶段还没有波涅槃，刚升到色界的时候，当下刚升下就波涅槃，这个叫升波涅槃。这个升波就是升到色界的时候波涅槃。另外一种叫做有形波涅槃，那所以这里的形灭，灭就是波涅槃，也有波涅槃的意思了。它很可能是升到色界以后，在加行断尽烦恼之后波涅槃。那另外还有一种叫做无形波涅槃，它升到色界他经过长久的时间没有加紧功用行，那之后再断尽烦恼而波涅槃，这很可能是跟无形波涅槃有关系。还有另外一种叫做上流波涅槃，就是说他升到色界，他没有就在色界波涅槃，他又升到色界的有顶天，甚至升到无色界，他是上流，就是在往上的天，还在往上地转生到上地，在上面的天那个时候断尽烦恼才波涅槃，也就是上流波涅槃。所以由于这里所说的是跟无色界天有关，所以我在 想这里的行灭不行灭上行，可能是翻译的关系啦，要不然不太好了解为什么叫行灭不行灭又有上行，很可能就是跟阿那含里面的有形波涅盘、无形波涅盘跟上流波涅盘有关联。另外佛也知道某些众生是摩耶佛的弟子。好，卦五四，佛又知道有的升到这个四无色天，有的贪着禅定乐，就是受位，受就是执着了，执着禅定乐，有的也不执着禅定乐，有的是善，有的是无忌。此定中断多少烦恼啊？那这个定有上有中有下。略说无色诸定，唯有诸佛以一切种智圆满能够分别无色定是大小深浅，是与心相应或与心不相应，果报非果报等，是名诸佛具足完全了知无色处无色定处。那无色如果依有部的讲法没有生啊，那完全是这种禅定的境界，没办法眼看啊来推推论这种就程度比较高的佛的智慧啊才能够完全了知，甚至知道他们从什么地方来生然后往生以后到什么地方去，是哪些会波涅盘，那些不能成就大圣，那只有佛才能够究竟了知。因此这悉知无色定处这也是佛的不共法之一。好，我们先休息一下。